各位弟兄姊妹，各位朋友们，您好。今天我想和你分享的主题是彼得的两次打鱼。彼得的两次打鱼，也就是特别要分享主耶稣的一个门徒，名叫西门彼得。在他一生跟从主的里面，特别是在他三年半跟从耶稣的时间里面，他曾经经历两次的打鱼。第一次的打鱼记载在《路加福音》第五章八第一节，至《路加福音》第五章第一节至第十一节，双本圣经八十三面，双本圣经八十三面，《路加福音》第五章第一节至十一节，找到请听我读出来。耶稣站在哥尼撒勒湖边，众人拥挤他，要听神的道。他见有两只船弯在湖边，打鱼的人却离开船洗网去了。有一只船是西门的，耶稣就上去请他把船撑开，稍微离岸就坐下，从船上叫醒众人。讲完了，对西门说：把船开到水深之处，下网打鱼。西门说：夫子，我们整夜劳力，并没有打着什么，但依从你的话，我就下网。他们下了网，就圈住许多鱼，网险些裂开，便招呼那只船上的同伴来帮助。他们就来把鱼装满了两只船，甚至船要沉下去。西门彼得看见，就伏伏在耶稣膝前说：主啊，离开我，我是个罪人。他和一切同住的人都惊讶这一网所打的鱼。他的同伴西比泰的儿子雅各、约翰也是这样。耶稣对西门说：不要怕，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。他们把两只船拢了岸，就撇下所有跟从了耶稣，在这一段圣经里面，是记载昔日当主耶稣来到加利利哥尼撒的湖边那个地方，众人拥挤他，要听他讲神的道。他看见有两只船弯在这个岸边，他就上船，然后对着在岸上的众人就宣讲神的道。当他讲完了，他就对西门说：把船开到水深之处，下网打鱼。我相信他是在西门的这个船上，然后讲完道了，他就对西门说：把船开到水深之处，下网打鱼。西门彼得说：夫子，我们整夜劳力，并没有打着什么，但依从你的话，我就下网。他们一下网，就网住许许多多的鱼，甚至拉不上来，还要叫他的同伴一起来帮手，把那一网丰满的鱼拉上来。当鱼拉上来的时候，西门彼得立刻跑到主耶稣的膝前，就屈膝在主面前，伏伏在主面前，对主耶稣说：主啊，我是个罪人，离开我。然后他和一切同在的人都惊讶，哦，那一网打了这样多的鱼。后来耶稣对他们说：不要怕，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。然后他们就把那两只船呢，两艘船呢，就拢在岸边，然后就撇下所有跟从耶稣。就是这段圣经所记载的，这是记载在彼得第一次，西门彼得第一次打鱼的经历。而这一次的经历令到他撇下所有跟从耶稣。那么请我们仔细思想，当时耶稣站在哥尼撒的湖边，众人都拥挤他，要听神的道。那么耶稣就坐在西门的船上，然后对着岸上的众人讲道。请我们特别留意第四节，他说讲完了，对西门说：把船开到水深之处，下网打鱼。在此我们看见一幅图画，就是主耶稣他不仅仅讲天国的道，他不仅仅讲很多真理的教训。当他的真理讲完之后呢，众人在那里听，西门也在那里听，他们听完道了， 主耶稣就要他们去经历所听的道，所以就对他们说，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。船开到水深之处说出了几件事。第一，就是今天我们不仅仅是听到领受神的丰富，我们还需要有深度的去经历神的话语。正像希伯来书第六章第一节提到，你们要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，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。我们不仅仅是在起点，我们还需要开到水深之处。也就是说，在跟从主的路上，我们不仅仅是领受一些主的道，同时我们需要在生活里面去经历水深之处，乃是说出了我们属灵的经历需要拔高，需要晋升，需要往深处去。所以我亲爱弟兄姊妹，无论我们得救多久，主总是对我们有一个吩咐，把船开到水深之处。换句话说，我们需要对主有更深的认识，我们需要对主啊有更深的经历，我们需要对主啊有这个更深度的这个认识、看见、明白、进入，以致更深的享受我们的主。若是船仅仅在水浅地上得不着什么丰富，要到水深之处才能得着有余丰富。所以主的吩咐是把船开到水深之处，这是灵意来发表，说出了今天我们不仅仅信耶稣得救而已啊，同时我们还何等的需要，就是我们不仅仅信了得救这样简单，我们还需要在神的面前呢啊，就是我们能够真是有更多晋升的经历，有更多追求晋升的经历。但是船开到水深之处，认真来说，更要紧的还是第二方面所说的，就是经历所听的道。你知道吗？当主耶稣在那里讲道的时候，哇，众人听了灵里很火热啊，灵里很感动。彼得也是这样，但是没想到听完道之后，主耶稣就要彼得立刻把船开到水深之处去经历他。这个时候彼得够不上了，听到的时候主可能讲很多有关信心之道，主耶稣可能讲很多有关啊这个很高的天国的道，有关信心的道。但是我们看见啊，西门彼得他一听见耶稣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，他就怕了。为何呢？因为以他的经历而言，他正是昨天晚上整夜打鱼得不着一条鱼。请你认真看一看，彼得呢，他就立刻对耶稣说啊，第五节，西门说：“夫子，我们整夜劳力，并没有打着什么。”你会看见，他们是整夜劳力，这个浮不大，哥尼撒勒的浮不大，他们几乎浮的每一个位置都劳力过了，都得不着鱼啊。所以，以他们的经验而言，晚上是鱼最多的，是晚上打鱼，白天睡觉，但是晚上竟然是整夜劳力得不着一条鱼。现在主耶稣是白天和他们在一起，这个时候按着捕鱼业人人都是休息的时候，竟然这个时候才要把船开到水深之处去打鱼，那是打不着的。所以以西门彼得一生是个渔夫的经验，还有他刚刚不仅仅是以往的经验啊，不仅仅是本业的专才经验，还有是昨天晚上刚刚经历在这个湖里面整夜捞不着一条鱼，所以他的信心够不上。主对他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吧，他反而是想想看啊，你看见他这个时候就有点这个徘徊，有一点这个犹疑不决。为何呢？因为明明他的经验告诉他根本没有鱼，现在他开船出去要费很多力气，又是白费功夫。然而西门彼得虽然是信心还够不上，但是他还有一点顺服，他对耶稣说依从你的话我们就下网。 就是说他依从主的话，他真的听主的话，把船开到水深之处，真的下网。你知道要下一次网很麻烦的，很大批的网下去，还要慢慢拉回来。若是空空的做一个这个动作，那是很费力的，也好像很笨的。然而你看见吗，主耶稣不仅仅是讲真理的道，他同时也盼望门徒去实在经历这个道，讲完道就要门徒去经历这个道。在此让我们看见，亲爱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属灵的经历如何能够有两方面的看见。第一，不要仅仅停在水浅之地，我们要进到水深之处，因为水深之处才有主话语的丰富，一网满满的鱼。所以就着属灵的经历而言，我们需要追求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。像保罗说，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，乃是竭力的追求，因为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。但愿我们经常是有一个追求，不要有自满啊！基督耶稣那个包罗万有的丰富，我们常常借着细心的追求，邻里贫穷的追求啊，能够更多的更深认识主，更深去经历基督，更深更多丰富去领受基督的耶稣里的各种丰富。所以这是我们属灵灵命需要晋升。第二，我们需要经历，不仅仅是听到，自私叫人至高至大。当我们去经历的时候，我们就会认识自己，当我们去经历的时候，我们就会认识主，也认识自己，以致我们会更谦卑俯伏在主面前。这就是西门彼得所显出，还没有去经历的时候，仅仅听完道，起初是自己感动，后来慢慢就觉得自己好像有看见，别人没有看见，就有自傲的感觉了。若是你把所领受的道去实行去经历的时候，你才会看见原来自己是一个小信的人，原来自己是那样的够不上。听见信心的道是一回事，在经历里面去活出真的信心又是另外一回事。所以主耶稣要我们坐言起行，要我们经常把所听见的道带到生活里面去经历。彼得是打鱼的，主耶稣就立刻让他在打鱼业里面去经历他。主耶稣就这样奇妙，立刻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。而这个时候的吩咐是违背他的专业知识，也违背他最现在的，也就是说他刚刚的经验，刚刚经历过的，完全是违背的。就在白天叫他下网打鱼，在这个时候正是考验西门彼得的信心与否，顺从与否。所以西门彼得他依从主的话，这句话太宝贝，依从主的话，他下网了，结果得到满满的鱼。哦，我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若是每逢我们听了主的信息，听了神的道之后，我们能够立刻带到祷告里面去消化主的话，在生活里面就这样去经历的话，神也同样要我们经历了满满的鱼所预表的神丰满的祝福。听到而去行道的有福了，若是你靠着主行道，一面你认识自己不能，你认识自己的软弱，另一面你认识神的全能，你认识神够用的恩典托住你，你认识神这个额外的看顾啊，神暗暗的保守。所以亲爱弟兄姊妹，在此我们能看见西门彼得他听完道之后，神要他经历，主耶稣叫他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。他虽然信心够不上，说我们整夜打劳力都没有打着什么，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啊。这句话很宝贝，依从你的话，这就说是什么，这就说是依从主的话啊，这很宝贝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一切的侍奉，我们一切的生活是凭着神的话。若是我们天天灵修，天天有主的话啊，天天有灵粮供应我们，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，天天有主够用的恩典来供应我们啊，你天天依从主的话而生活，依从主的话而侍奉，依从主的话而下网，依从主的话而行道，你一定蒙福。我们的信心连于什么？我们的信心是连于神的话，因为圣经说信道是从听道来的，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。所以今天我们的信心是完全连于神的话。 神的话就成为我们的供应啊，神的话就成为我们的祝福啊。亲爱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神的话成为我们的供应，所以我们今天是依从主的话就必蒙祝福，凭信心抓住主的话就必蒙福。所以西门彼得就在此呢，他就经历了他依从主的话，他下网，一下网下去竟然是圈住了许多的鱼，网险些裂开，是鱼多到啊这个网都要裂开，哇，那是一个不得了的祝福啊，一网满满的鱼。在这个时候他们立刻叫同伴来一同把鱼装满了两只船，一网鱼啊装满两只船呢、啊，哇，那是不容易啊，很丰富啊，甚至呢船要沉下去啊，是鱼是多到船要沉下去啊。你看见主耶稣所给我们的祝福是富杯满溢、啊，仅仅说一句话啊，彼得就满载而归，不仅仅满载而归，富杯满溢，自己这艘船满了，连雅各约翰那一艘船他的同伴也满了。主耶稣仅仅说一句话他就如此蒙福。所以亲爱弟兄姊妹，我们实在需要对主有信心啊！昔日门徒们，主耶稣不仅仅是讲完道，还要他们去经历，借着经历要他们认识主又认识自己，认识自己的小信，认识自己的污秽，认识自己的不堪，认识自己如何靠自己的经验而失败，同时认识这位全能的主。所以一个不肯行道的人永远不认识主也不认识自己，就很容易在自己里面骄傲。我们的行道是依从主的话，是凭信顺从主的话，事就这样成了。然而请我们特别留意，当西门彼得他得到这样多鱼的时候，甚至船快要沉下去的时候，若是一般的人，一般的基督徒，那是高兴得不得了，哇，这个救主耶稣太厉害了，他仅仅说一句话就胜过我整夜劳力啊，我和同伴整夜劳力都得不着一条的鱼，他仅仅说一句话已经叫我们满载而归，两只船满满的鱼，从此之后一定要留住他，因为这就像一般人形容的摇钱树啊，啊，就是有了它呢，从此不需要再忧虑打鱼，也不需要再忧虑有没有鱼抓，不需要再忧虑生计，不需要再忧虑啊这个生活困苦，什么都不需要忧虑。天天只要他说一句话他就满载而归，过不久就发达了，成为财主了。所以以一般人来说，若是遇到这种好机会啊，一定留住主耶稣不让他走，并且用尽方法，主啊，你天天就在我船上，我好好的款待你，招呼你，只要你让我发达就可以的。一般人就存这种的心理。然而彼得怎么样呢？请我们看第八节，西门彼得看见，他看见这种祝福的情形的时候，就伏伏在耶稣的膝前说，主啊，离开我，我是个罪人。当时主耶稣坐在船上，他一看见这种情形的时候，他伏伏在主耶稣的膝前对耶稣说，离开我，我是个罪人。哦，亲爱弟兄姊妹，这是真正认识主啊。为何要叫主离开他呢？主耶稣是赐福的源头，说一句话他两艘船满满的鱼啊，若叫耶稣离开，岂不是等于叫财富离开，岂不是等于叫肉身的祝福离开，岂不是等于叫他的美梦离开，叫他发财的美梦离开，哪有这样傻的。按人来看，主啊，你千万不要离开啊，从今天开始啊，好好的款待你，招呼你，服侍你，只要你和我同船，你说一句话，我天天就满载而归，发达了。许多人发梦都想梦到这个好机会，何况彼得是这个好机会摆在他面前，他反而对主说，主啊，离开我，不是开玩笑啊，他对耶稣说，主啊，离开我，他这个叫主离开他，不是他不要耶稣啊， 而是他借着这件事，他认识到这位全然圣洁、公义、荣耀的主，他是基督，他是那样圣洁的主，我是那样的不配。他说离开我，我是个罪人啊，离开我，我是个罪人。彼得何罪呢？犯何罪呢？按我们一般人来看，我现在也没有杀人放火，我现在也没有做很多违背良心的事，我犯什么罪呢？然而彼得蒙光照，他立刻看见他犯了小信的罪，他犯了不信的罪。因为当主耶稣对他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地，水深之处下网打鱼的时候，他信不来，他说夫子，我们昨晚才整夜劳碌，得不着什么。言下之意就是说，何况现在白天，何况在这个地方下雨，昨天晚上我们在同样的地方不知下了多少次网，打不着什么。他小心，他不信，但是这个时候竟然主一句话就有个大神迹出现的时候，他立刻认识了主耶稣，他完全服服敬拜主耶稣，他对主耶稣说，主啊，离开我，我是个罪人。一个真正认识耶稣基督的人，就是一个完全认识自己的人。当他认识主耶稣的时候，他就认识自己的不配，对这位圣洁的主、荣耀的主说，主啊，离开我。不是他不要主，是他感觉自己非常的不配，主啊，我不配亲近你，主啊，我不配得着你。在此你会看见彼得的内心所看重的是基督，他整个焦点所认识的是这位荣耀的基督，是多么圣洁，是多么荣耀啊、哦，是全然可爱的神，是他不配的，是他这个不信的罪人所不配的。他好像显在这位是光的主面前，他完全觉得自己非常的不配，完全的不服，完全的不配。这是真正的认识主啊。相反的，若是他仅仅在外面认识主呢，他就不感觉这个哦，他反而觉得这是个得利的好机会，这是个发财的好机会，这是个蒙福的好机会啊！立刻跑来对耶稣说，主啊，留在我的家中吧，我好好的款待你，就是为着这个益处吗？这种的心态反而主耶稣不会拒绝，相反的，像彼得这种心态，主啊，我不配，我是个罪人。你看他的心所在意的不是一网鱼两网鱼，他的心所追求的不是这个物质的祝福啊，他的心所向往的不是发财地上的财富，他的心所向往的是得着这位荣耀的主，他的心所渴慕的是认识这位主。但他真是给开启，借着一个神迹，借着一个蒙福，借着一网满满的鱼满载而归，他认识了这位全然圣洁的主。他的心不是停留在祝福的上面，他的心是停在赐祝福的主，他的心是停在赐祝福的主身上。因为他的心停在赐祝福的主身上，所以他对主说，主啊，离开我，我是个罪人。在圣经里面我们能够看见，真正认识主的就是一个认识自己的人，完全服服的人。几乎每一个给神拣选的人都有这个经历。圣经里面让我们看见神人摩西，神人摩西在出埃及记第三章那里记载，昔日神人摩西当他在旷野的路上，他替他的岳父放羊的时候，荣耀的神向他显现，耶和华的使者在荆棘的火焰中向他显现。当时他看见一些荆棘在那边火烧着荆棘，但是荆棘却不被烧，在火焰中有耶和华的使者，然后耶和华向他显现，对他说，呼叫摩西，摩西说，我在这里。然而当摩西看见神这个荣耀的时候呢，神要差遣他，他怎么说呢？我是拙口笨舌。以往的摩西刚刚凭着一番热心 要来拯救以色列百姓的时候，他是离开王宫，为着热心爱神，到了百姓当中，凭着他自己血气之勇，有一天他看见一个埃及人欺负一个这个以色列人，他就一拳打死那个埃及人。你看见他的血气之勇多厉害，他不仅学尽了埃及一切的财物学问，同时他也学了埃及的拳术，所以他一拳可以了结一个埃及人，他凭了血气之勇。然而第二天看见两个以色列人在那边吵架，他就劝他们说，弟兄不要吵架。没想到那个以色列人说，难道你要杀死我像杀死昨天那个埃及人吗？他一听见这个消息已经给别人看见知道了，恐怕传到法老的耳中，他要被杀，于是立刻惧怕，血气之勇就这样立刻惧怕，跑到旷野，一跑到米甸的旷野，后来他在那边结婚，后来就帮他的岳父放羊，沦落到这种地步。经过40年的放羊，原来他是学尽埃及一切的学问，蛮有口才智慧，又蛮有他各方面 的专才。然而到了40年之后，耶和华向他显现，他说，神啊，你叫其他人我做口笨舌，我是不能的。在此你会看见神预备一个器皿，磨练一个器皿，经过许多环境让他认识自己的不能，到他完全认识自己不能的时候，是神使用他的时候。我亲爱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摩西蒙召的时候，他说，神啊，我做口笨舌，神说，谁是造口舌的，神就把口才赐给他。所以你看见吗？一个原来做口笨舌的摩西，需要亚伦来帮他做出口，后来他竟然在生命记的时候一气呵成，一口气讲了生命记34章。你会看见他所讲的道多丰富啊，那个口才多好啊。这个证明不是从自己来的，而是神所赐的。亲爱弟兄姊妹，彼得这个时候要给神用，主同样让他看见他是不配的罪魁，同样看见荣耀的主。任何时候当我们真正看见荣耀主的时候，我们就要复活。一个没有在灵里认识主的人，他就会在自私中来骄傲，但是一个真正在灵里蒙启示蒙开启，从神的话中蒙开启，看见主荣耀的时候，就要完全俯伏在主面前，看见自己是一个罪人中的罪魁。圣经也让我们看见先知以赛亚，在以赛亚书第6章20节，先知以赛亚当时神在寻找他的仆人能够替他说话，到悖逆的以色列家当中，先知以赛亚就在那个时候，他有一天蒙神启示，那是旧约时代，荣耀的神向他显现，啊，他看见神坐在高高的宝座上面。当他一看见耶和华荣耀的时候，他立刻说：“祸哉，我灭亡了！我是嘴唇不洁的人，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。”他看见神荣耀显现的时候，立刻说：“我灭亡了！我是嘴唇不洁的人，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。”亲爱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以赛亚真正看见的时候，他立刻说：“我灭亡了，我是不配的人，我是不配的人，我是嘴唇不洁的人，我不配替神说话。”然后异象中神洁净他之后，反而神差派他。当他觉得自己不配的时候，正是主拣选他的时候，这也是神拣选的原则。当一个人以为自己的天然很有口才，很有才干，神不拣选。当一个人以为他自己属灵的知识很多，很有恩赐，很有才能，神不拣选。然而经过神的对付，他认识到自己啊一无所有，拙口笨舌，并且蒙神光照。当他看见荣耀的主，他觉得自己是何等的污秽，何等的不配，完全谦卑，完全俯伏的时候，正是主拣选的时候。这也是主耶稣拣选的原则，这也是主耶稣拣选的原则。亲爱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哦，当彼得这个时候认识荣耀的主的时候，他完全俯伏，主啊，我是个罪人，离开我吧。难道他不要祝福的主？不，但是他所要的不是外面肉身的祝福，为着自己个人己的益处，他所要的是这位荣耀的主， 但他感觉他不配来侍奉这位荣耀的主，他不配来亲近这位圣洁的主。真正蒙光照就是这样的光景，完全复活。那我再举一个例子，就像使徒保罗，他原来是逼迫教会的扫罗，有一天他带着大祭司的命令到了大马色路上，大马色要到大马色外邦城市去捉拿基督徒，结果在大马色路上，荣耀的主向他显现，主耶稣的荣光照着他，四面照着他。什么叫四面呢？就是说他没有办法逃避的，想逃避那边，这边照过来，这边照过来，这边照过来，这边照过来，四面照着他，就是完全照着他啊。在大光面前，在完全的光照耀之下，他匍匐在光中，他眼外面的眼睛瞎了，原来他以为自己看得见，这个时候他外面眼睛瞎了。然后他说，我先前以为我有益的，如今当是有损的。他里面的眼睛开了，他听见主对他说，扫罗扫罗，你为什么逼迫我？你用脚踢刺是难的。扫罗说，主啊，你是谁？耶稣说，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。然后主耶稣吩咐他起来进城去，主要使用他。你看见保罗蒙召之后，那个大光照着他之后，从此他认识了荣耀的主。他因为认识荣耀主，就认识自己，因为那一个大光反照出他多么黑暗。因此保罗多年来一直形容，他说，基督耶稣降世我要拯救罪人，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，然而我蒙了怜悯。保罗虽然是蒙神重用，但是他一直认识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。他说，我从前是圣徒中最小的，还要小。哦，他是完全认识自己的不配，就是在那个大光之下，原来他以为是为神热心侍奉神逼迫基督徒，后来在大光之下他发觉他只不过是罪人中的罪魁，大大的罪主，以致他认罪三昼夜，禁食三昼夜，悔改在神的面前。你会看见一个真正认识主的就是完全悔改。彼得这个时候认识主的时候，他蒙光照说，我是个罪人，我看见他在圣洁的主面前，他一定是不仅仅看见自己的小信，还看见自己许许多多的污秽，生活中许许多多的污秽，立刻匍匐在主面前，主啊，离开我，我是不配的罪人，我不配亲近你。原来还没有认识主之前，还可以大摇大摆坐在主的旁边，主讲到他还在旁边呢，因为就在他的船上。一认识主的时候不得了了，全然圣洁的主，我是何等的不配啊。亲爱弟兄姊妹，实在盼望主光照我们，叫我们同样认识这位荣耀的主。若是我们有彼得这个经历，我们从神的话里面来认识这位荣耀圣洁的主，我们就要匍匐在主面前，主啊，我是不配的罪魁，我是何等的不配，我不配侍奉你，我不配亲近你，我不配给你使用，我是完全不配，是罪人中的罪魁。我们真是要悔改，要彻底认罪悔改。每一个彻底认罪悔改就是一个复兴的开始，也是神拣选的开始。在我多年蒙主拣选的路上经历里面，常常在主面前总是对主说，主啊，我是不配，我实在是何等不配的罪魁，不配给你使用，不配蒙你拣选，不配侍奉你，实在是罪人中的罪魁。然而我仰望主的怜悯，主就是这样怜悯，在无数的事上，主领无数的布道会，无数的奋兴会，无数的培灵会，无数的特别聚会，无数的各种的聚会，都是仰望主的怜悯，都实实在在经历了主的怜悯。所领受的每一样口才恩赐各方面，都是区区祷告祈求仰望神的怜悯而得着的。亲爱弟兄姊妹，我盼望你看见侍奉主，我们需要何等谦卑服服，认识自己，认识荣耀的主，不是一个知识上的做法，不是一个外面的做法，是一个看见荣耀的主。不是外面的看见，不是意象里面的看见，是灵里面传神话语的启示里面看见。当你越认识主，你就越认识自己，你就服服，你就不敢夸口，更加谦卑在神面前，这是蒙神拣选的开始。 所以彼得蒙拣选的时候，第一件事，主啊，离开我，我是个罪人，是完全匍匐在主面前，立刻有一个祷告。很稀奇的是，当他这样大的蒙福的时候，他那个祷告不是求耶稣说，主啊，留在我的船上不要跑开，而是主啊，离开我，我是个罪人，反而是一个认罪的祷告。是的，真正认识主的人是以常常有一个认罪的祷告，主啊，我是何等的不配。然而因着认罪忧伤痛悔的心，神必不轻看。圣经说，但我所顾念的是那些虚心痛悔因我话而战惊的人。像彼得这种因神的话语，主说一句话成就了，他来到神面前，忧伤是神所顾念的。神虽然是住在荣耀至高的圣所，他却看顾那些谦卑人，心灵痛悔的谦卑人，这是以赛亚书五十八章所说。所以当人在神面前自卑的时候，神反而拣选。所以你看主耶稣怎么回应，第九节，他和一切同在的同伴呢的人都惊讶这一网所打的鱼。他同伴西比他的儿子雅各约翰也是这样。主耶稣听到这个神迹之后，彼得和他的同伴一面是惊讶，啊，这真是天地的主，这真是弥赛亚基督啊。借这件事他认识了一个全能的主，借这件事他认识了一位圣洁的主，所以他第一，他对耶稣有信心，他也对耶稣有认识，以致他觉得自己不配。亲爱弟兄姊妹，许多时候我们借着经历的一件事是叫我们对主更有信心，所以我们不仅仅停在听到的事上，若是我们仅仅停在听到的事上没有去经历，久而久之我们对主的信心是够不上的。今天这个世代的危机是很多基督徒仅仅做一个听到的基督徒，这个脑袋越来越大，大头小身走不动，为何没有去行道？道理知识听了很多，但是经历却够不上。若是我们把所听的道我们真是带到生活里面去消化去经历，那么就会有一种情形，就是你去经历的时候，你一面认识自己的软弱，另一面你看见神够用的恩典托住你，因为你有许多祷告。然后在经历中，仅仅在小事上，第一次经历主，第二次经历主，啊，你对主的信心就越来越大。你不仅仅在事实上向彼得知道主耶稣是弥赛亚，同时你在经历里面啊，惊讶神啊，你真是全能的，耶稣啊，你真是大能的救主。这样你跟从主耶稣更有信心的。所以我亲爱弟兄姊妹，不要埋怨神所量给你的各种环境，无论是大的难处，无论是小的难处，无论是患难，无论是生活里面所面对的一些逆境，为此赞美神吧。因为神叫万事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。你可以借着大小的事上去经历这位信实的主，以致你与主的关系更加密切，以致你对主的信心更加强，更坚强，更坚定。所以彼得他们一起经历了这位荣耀的主的时候，一面是认识自己的不配，认识这位圣洁的主，另一面是对主更有信心。他们惊讶主所做的，更有信心。在这个时候主耶稣怎么说呢？圣经记载，耶稣对西门说，不要怕，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。你看见吗？主耶稣在此的托付是不要怕，从今以后你们要得人了。主给我们看见的这个托付就是这样。许多时候啊，我们所在意的是得更多的鱼，但主耶稣在此呢，当门徒们惧怕，当彼得觉得主啊，我不配，你离开我，主反而是安慰他。是的，一个诚心转向主的人，主反而是安慰他，主反而是来看顾安慰他。所以在此我们看见主耶稣如何的安慰门徒，不要怕，不要担心，从今以后你们要得人了。他特别对西门说，你要得人了，你要成为得人的渔夫啊。在马太福音记载，主耶稣应许彼得说，你要得人如得鱼啊，如那一网的鱼，两艘的船满满。主耶稣应许他，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。 为何主耶稣在这个时候应许托付他呢？因为彼得有一个对的心，他蒙拣选。若是彼得在这个时候他所着重的是肉身的祝福，是那一主所赐的那一网的装满两艘船满满的鱼，若是他的在意着眼点他所在意的是那些物质的祝福，主不拣选他。因为一个蒙主拣选服侍神的人，他侍奉马门就不能侍奉神，他爱自己的钱财就不能爱神。他若是跟从主只为着自己的名利地位钱财，主不拣选，甚至连做基督徒都不配，做主的门徒都不配，守福礼往后看不配进神的国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主要拣选那些跟从他主所托付的人，有一个特点，就是他所求的是主耶稣，他所要得着的是主，他所求的也是主，他所盼望是满足主的心，他对自己无所求，为主来求一切。主就是托付这种忠心的人，他为着主撇下主反而顾念他，主要拣选这样的人。所以你看西门彼得有什么特点让主拣选他？就在外面而言，他是无学问的小民，没有读过书，因为他是渔夫，从小打鱼的粗鲁的渔夫。还有就这，无论是他出生的地方是加利利，也不是耶路撒冷京城里面的人，是偏远乡下的人。还有他本身也不是说他的行为是特别有修行啊，特别有修养，没有，圣经没有这样记载。他是个渔夫，他的地位贫寒，又是相当劳苦的人，他有什么特点主拣选他呢？无他，只有言语，当然是神的恩典，神的怜悯你领导他。还有就是他有一个单纯向着主的心。当主耶稣行了那个神迹之后，他的动机不在于那一网的祝福，他甚至看到那一网摆在一边，立刻匍匐在耶稣面前叫耶稣离开他，他是不配的罪人。他甚至后来是撇下所有跟从耶稣，连不仅仅是那一网的鱼满满不要，就是满满交给家里面的人，交给他的父母亲，那一两只船，连他自己本身拥有的那一只船是他的产业，是他谋生的功绩，也是他一生所依靠的产业，都撇下就跟从了耶稣。你会看见他的心呢，一认识到这位荣耀的弥赛亚基督的时候，他可以撇下他所有一切的祝福，甚至从主耶稣而来的祝福他都撇下了，他不在意这些祝福，他要的宝贝的是这位荣耀的主。一让他认知之后，他就跟从耶稣不放。他的同伴雅各约翰都是如此，彼得、安德烈、他的弟弟雅各约翰，他们四个人都是如此，同样看见神迹，同样经历神迹，同样领受大祝福。但是当主一呼召的时候，他们不要这些祝福，他们要祝福的主，因为他们的着眼点就是在这位祝福的主身上。虽然他们跟从耶稣的时候，主耶稣没有应许他们，你跟从我，我给你发财，你跟从我，我给你亨通，你跟从我，我叫你步步高升，有很高的地位，你跟从我，我给你挟持才干，你跟从我啊，我叫你在世上有成就。主耶稣没有任何这个应许，相反的，主耶稣说你跟从我，没有任何提到什么条件了，甚至连将来天国的荣耀都没有提，永恒荣耀都没提，就说你跟从我。若是一般人呢，一想一想，哎，我这样跟从他，那将来生活怎么办呢？那我的前途何在啊？他们当时正是二十来岁的年轻人，正是为着前途来奋斗的时候啊。若是我跟从他，那我捕鱼业怎么办呢？我的职业怎么办呢？将来我的前途如何啊？还有将来我要建立家庭，我还有许许多多在地上未完成的梦啊。我跟从他，他还没有应许我说 有将来天国的赏赐，也没有说地上哪一方面的祝福没有啊，仅仅说跟从我值得吗？你看这帮门徒多单纯，他们觉得绝对值得，盟主拣选实在太有福了，他们撇下所有跟从耶稣，他们就是这样撇下所有跟从耶稣。所以你看见到了第十一节，他们把两只船拢了岸，就撇下所有跟从了耶稣。两只船一靠岸，交托给父母，交托给家人，把那些鱼交托给他们，就跟从耶稣了。甚至连那两网的鱼所得着的都没有顾得自己吃一下，连自己吃的时间都没有啊，就这样撇下鱼，连鱼都不吃，就跟从耶稣去了。你会看见他跟从耶稣跟得多绝对啊，多真心啊，都完全彻底的摆上。哦，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再次实在让我们看见彼得跟从主耶稣，他们是那样的彻底，是那样的绝对。而主耶稣当时出来的打扮并不是富有的，他是府里有洞，天空的飞鸟有窝，人子却没有枕首的地方。他好像四海为家，走到哪里睡到哪里，没有一定的住处。门徒跟从耶稣就像是到处漂流那样。然而跟从耶稣，无论是外面的生活条件是多艰难，对他们来说是多么享受，因为有主同在，邻里是多么的享受，邻里是多么的满足。所以亲爱弟兄姊妹，在此实在让我们看见主耶稣所拣选的门徒，主为何拣选他，因为他有一个单纯忠心跟从主的心，从来不回头，立刻撇下所有跟从耶稣。我告诉你，一个真正认识主的人是为主撇下，唯要得着基督。正像保罗说，我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，唯要得着基督。一个不是真正认识主的，那就是整天向主说，主啊，给我这个，给我那个，给我这个，给我那个，然后有了这些就离开主了。就像昔日有很多人来寻找耶稣的时候，主啊，我病痛医治我，主医了他之后他就跑掉了，不跟从耶稣了。或是下一次得不着的时候就埋怨主了，就像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，今天得着神赐磐石流出活水赞美神，明天遇到没有水，遇到苦水又埋怨神。亲爱弟兄姊妹，我们不要停在这样肤浅的地位，我们要把船开到水深之处，我们要进入生命深度的经历。即使有艰难，即使困难，但是我们所要的是赐祝福的主，我们所要的是跟从耶稣。有了主就等于有了一切，有了主远超越属地的一切，有了他我们够了，远超越属地的一切。我亲爱弟兄姊妹啊，昔日的门徒们就这样跟从耶稣，他们情愿撇下所有去得着这位耶稣基督，付代价跟从。今天我们肯撇下吗？对于两班人而言，第一班，我今天要讲的是第一班，是对普遍的圣徒来说，主要我们撇下容易缠累我们身的罪，主要我们撇下许多时候霸占我们侍奉神、亲近神、祷告、读经、传福音、爱主的那一些霸占我们的事物，即使是合理的，我们都应该撇下，把神的事摆在第一。主要我们撇下的是我们里面还有很多隐藏的地方没有让主来掌权，留给自己的，主要我们撇下，主要我们撇下的，我们一些合理时间的足自己娱乐的合理时间，我们撇下来为着主摆上。这是对一般的圣徒而言，可能我们照样是代职业，可能我们照样是读书，但是是为主而活来侍奉神。然而对更深第二班的，就是神呼召一般全时间服侍他的，或许神呼召一般即使代职业侍奉他的，是终身要侍奉主的，主对我们有更深的呼召，那就是甚至有时要我们撇下职业全时间侍奉主，走信心的道路，把一天所有的时间都用在照顾主的船和小羊，传扬福音，建造教会，为主摆上。这一个撇下就是要我们实在坐下来计算花费，有清楚主的呼召，然后我们撇下 更重楚。历史上英国的布道家戴德生，他勤念盟主呼召，撇下在英国他医学毕业的是一个医生呢，他放下在英国这个优好的待遇，盟主呼召来到中国。当时清朝期末，在那个时候中国很落后，他来到中国的内地，一面行医，免费施医，一面传福音，经历了无数的苦。然而他这样撇下，神大大使用他，让福音传遍了中国这个黄土上面。你有没有看见历史历代有多少的宣教士，他们就是因为看见主的呼召，他们情愿撇下他们合理的工作享受，撇下为主，撇下为主摆上。实在来说，为主撇下是蒙福啊，主多么爱我们，主因为爱我们，他撇下天家的荣耀，他是父怀中的独生子，多么蒙爱，他撇下这种享受，甘心的以降卑降生在马槽里面，经过卑微的十字架道路，最后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。主耶稣的撇下才大了。今天对主爱回报，因着爱主，我们也情愿撇下我们许多合理的事情，为的主摆上。哦，真正爱主的就是肯为主有所撇下。我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主呼召我们，当我们一面认识自己是罪人，主是圣洁的主，我们不配的时候，另一面主同样呼召我，我们要答应主的呼召，我们肯撇下。彼得昔日撇下什么？他甚至撇下家、父亲、母亲，他撇下，他撇下他的职业，他跟从耶稣。今天我们要跟从主，不是说我们不顾父母亲，我们孝敬父母是应该，但是我们的心是撇下所有跟从耶稣，专一摆在侍奉主的事上，为着主来摆上。对于我们一般圣徒来说，我们需要爱主超过这一切，爱主超过其他这一切，把爱主摆在第一。你看见吗？昔日主耶稣为何会应许彼得说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？因为彼得有这个始终忘生时忠心为主摆上的心，单纯跟从耶稣的心，所以主耶稣应许他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。请我们估量一下，得鱼好还是得人好？得鱼呢是今天地上的祝福，若是主耶稣赐给他天天都一网满载而归，彼得过不久在地上就大发达，不需要打鱼了，甚至可以成为一个船主啊、船王啊，租船给人，因为他不断赚钱嘛，那是地上的成就。但是在天上是零，是没有任何赏赐。但是他成为得人的渔夫，他在地上传福音救灵魂，指彼得后来在五旬节传福音的时候，三千人得救，五千人得救，仅仅男丁啊，加上妇女儿童几万人几万人，哇，他一生带了无数的人归向耶稣基督，真是得人如得鱼啊。在地上没有什么赏赐，因为你带人得救没有什么任何回报，然而将来在天上那一个赏赐就大了，因为那是对多人归义的要发光如天上的星，但以理书十二章所说义就是基督，那引领多人归向基督要发光如天上的星。所以我亲爱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渴望的是做得人的渔夫呢，还是做一个真正得物质祝福的人呢？我们所追求的是什么？是地上的还是天上的？彼得所渴望的是天上的，所以他整个存心都是为着天上的。当主耶稣呼召的时候，他可以撇下，可惜今天许多人他所着眼点是地上的财富，所以主呼召来到的时候他不肯撇下，主也很难拣选，因为他守福利往后看，他所留意的是地上。若是求主开我们心中眼睛，叫我们看见要收的庄稼多，做工的人少，今天遍地都是市场的灵魂，主需要得到无数收割庄稼的工人，主需要得到更多彼得这种的器皿，肯撇下所有。然而我们要像彼得那样蒙主拣选，我们就需要第一是认识主，完全认识主， 其实我们也认识自己的不配，谦卑俯伏认罪，同时我们在信心里面经历主，一面我们听主的道，一面我们行主的话，经历主的话，然后我们更是借此更认识主，把焦点摆在赐祝福的主上面。哦，我要的是这位主，你要的是主，主反而就托付你，主把天上的祝福赐给你，叫你成为得人的渔夫，要把属天的恩赐赐给你，要拣选你，这是盟主拣选最起码的第一个条件。我亲爱弟兄姊妹，但愿我每一个都对主说，主啊，求你拣选我，我是不配的罪魁，但我乐意给你使用，求你拣选我，求你给我恩典，撇下所有跟从你，叫我们爱主超过爱一切。尽管有时候这样是带着旨意来侍奉主，但是我们是把侍奉主摆在首位。若是主对你有特别呼召，那你就甚至放下旨意，是全时间侍奉，就像我全时间侍奉主。亲爱弟兄姊妹，我是在把我们同盟主的恩典，我们真是能够像彼得那样撇下所有跟从耶稣。请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亲爱的阿爸父神，还是恳求你祝福你的话语。哦，今天借着彼得第一次打鱼的经历，叫我们实在再次给提醒，主啊，你要我们把船开到水深之处，要我们属灵的经历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，进到完全的地步，叫我们不满足于肤浅的，而是进入基督里深处去经历主，去认识主，啊，去享受主。主啊，同时叫我们不仅仅听到，也要行道，也要消化你的话语，也要经历你的话语，依从你的话，叫我们生活侍奉都能够凭信依从你的话，不看环境，不凭自己的经验。主啊，求你光照我们，叫我们在灵里看见你的荣耀，从你的话中蒙启示，看见你的荣耀，以致我们能够认识自己的败坏不配，常常匍匐在你的光中，仰望你的怜悯。实在来说，我们是何等不配，是罪人中的罪魁，求你怜悯。主啊，也求你，哦，真是叫我们因着对你的经历多，更有信心，更从你，甚至能够撇下所有跟从你。我们知道你今天需要得到更多的人能够像彼得那样成为得人的渔夫，你应许我们要得人，求主叫我们能够像彼得那样，我们的焦点不是摆在物质的祝福，而是摆在这位赐祝福的主，我们的焦点是为跟从，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。主啊，你的大爱吸引无数的人来跟从你吧，叫每一个听见这篇信息的都能立定心志爱你超过一切，甚至撇下所有跟从耶稣，一生侍奉主，直到见主的面。把荣耀赞美归给主，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各位亲爱弟兄姊妹，今天原来我和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彼得两次打鱼，但今天我们时间关系仅仅讲彼得的第一次的打鱼，接着我们有机会继续分享彼得第二次的打鱼。我也巴望完了这个，你在主面前有一个奉献的祷告，把自己奉献给主，爱主超过爱一切。记得历史上有一个神所用的仆人先信，他写了一首很出名的诗歌，全要的是祝福，今要的是主自己。他的副歌我还记得，永远激起耶稣，永远激起耶稣，赞美主不歇，一切在以基督，主是我一切。他的诗歌前面是全要的是祝福，今要的是主自己，前要的是恩赐，今要的是赐恩者，前要的是医治，今要的是医治者。也就前面我们所追求的是神赐下的祝福，现在我们所要的是主自己。这就是西门彼得他们跟从主意志的动机，但愿我们都要纯意的动机，讨神喜意的心态，如此来追求得到主。今天我和大家分享就停在这里，愿神祝福我们每一位。